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呢是11月20号星期三的节目，嘉言继续由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陪伴着。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感恩的日子当中我们一起跟听众来互动啊。
是啊，我们呢一直呢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了都在数算呢、哇，这个感恩节原来下个礼拜就是了。
嗯，对呀、很近的啊。
对于这个呢，可能对我们这个华人的基督徒来说，并不是太那个看重的，因为感恩节呢，本身是来自西方。那这个部分就在11月份的时候呢，大家会好像我们中国人一家会相聚，然后一起吃团年饭的那种感觉啊。感恩节
特别是到了年底，我们回想回顾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自然有个感恩的心了。
对对，那我们对于这个感恩，我自己觉得呢，不是呢只是一个季节或者是一个节日来庆祝。感恩啊，原来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呢有这个科学根据，有一些的我们说是专家研究，原来一个人他怎么可以让自己情绪更稳定更健康，就是他要学会有一些从小的事情来数算一个感恩的心。原来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单单是圣经里面教导的，这个是在这个
心理学上都是有好处的，
心理学里面也要教导的。所以呢这个呢对于大家的身心灵健康这么好啊。
对，其实人很容易自我啊，想我有什么不够，我有什么缺乏。但如果你的焦点不是放在你自己而是放在上帝上的时候，你自然就看到哎，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给我很多的供应，我自然有个感恩的心。这样呢你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我不是缺少而是很多了。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要希望鼓励你们可以呢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到上帝的身上。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收听呢这个信仰上疑难的电话啊，还有一些呢很多的这个丰富节目内容的。我们先来听听电话。喂你好陈姊妹。
陈姊妹你好。
哎你好。
还有嘉言老师在这里。
嘉言老师好。
哎你好陈姊妹。
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就是接待的家庭，因着就是可能是过去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作风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最近的他的儿子就谈了一个女朋友，谈了个女朋友呢，然后就是他儿子他的女朋友因为他在外地工作嘛，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就跟女朋友同居了这件事情，因为这次他回他妈妈这里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我们到他家聚会的一个姊妹呢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然后他就觉得他家不圣洁，他就不愿意去聚会。
哦，
这个问题就是对。
你刚才说这个他的儿子什么不知道就同居，是他本身有没有信主呢？
信了，就是这个母亲，就是这个母亲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姊妹，他家不是接待的家庭嘛，接待的家庭，他儿子是在那个外地工作，外地工作了就谈了一个女朋友，就未婚就同居了，他就没有跟他的母亲说这件事情。
他们不是住在同一个城市。
对的对的，不是住在同一个城市，就是过前几天他们回来了，然后我就随意问了一下，我说你儿子谈女朋友了，你要告诉他基督徒不能够未婚在一起，然后他就告诉我已经 已经同居了。我说那你咋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呢？他说了一些就是客观的一些原因等等，讲了好多。然后他也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就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也说了这个事情，他们都说他们就说就是因为他儿子今年信到现在大概一年了，他说今年夏天也受洗了，在受洗之前呢他也问了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说能不能受洗这件事情，他们说只要他悔改了是可以受洗的，对吧？这样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就因着这个呢，就是其他的姊妹因为他是接待的家庭就不愿意到他家去聚会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就是因为我知道的人也比较少，然后就是呢我也劝诫他了，我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就是既然受洗了这个事情，既然还没有结婚，你就尽量让他们能够去不要再同居了，分开，但是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他说
他做不到的意思是他不能讲出口，还是他觉得他已经讲了而他儿子不听呢？
当时就我跟他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说不可能的，然后后来就因为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就是说就是我们该知道的跟别人说就行了，就不要过多的去就是干预，就是过多的去干预这个事情。但是我那天就是星期一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说今天下午才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晚上我觉得我里边还不平安，我还是跟他说了，因为他儿子就是星期一的下午就要回他们工作的地方去了，我就星期一的早晨我给你们打过电话了，我中午吃过中午饭的时候我就跟他发了个信息，我没有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还是希望你跟你儿子坦白这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他，至于他听不听那就是你先祷告看神怎么带领。然后他给我一个信息，他说好吧，他也是淡淡的说了一下，但是就是淡淡的说了一下。然后他跟他儿子还有他儿子的女朋友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说了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家庭，就是未婚同居神不喜悦，就说了这一句。然后他们两个年轻人就互相对视了一下，就是下面就没有话题了，就没说了，
对，
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明白。所以您的意思是其实那位姊妹她都有讲出来，因为是有分别的。我为什么问她，是她说不可能，是她不可能去讲出来跟孩子直接讲啊，还是她说我讲了以后孩子不可能听我的话，其实是有分别的嘛。所以刚刚姊妹你就说那个姊妹其实她已经跟她的孩子直接讲出来了，
对，
只是他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对应他， 对吗？所以这个姊妹其实他也知道这个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也有大有勇气跟他的孩子直接对就是说出这句话来。那我现在反而要解决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杨老师可能要补充，就是你刚刚说有姊妹说不愿意再去那个接待家庭聚会，因为觉得不圣洁，反而是要解决的是这一点吧？
对
吧？
对，我也觉得是这一点。
对，
对
对对，
如果有这样的家庭的话呢，当然父母有责任。就是说你对子女的管教教育不是说从现在才开始，而是从小的时候就应该让他有对信仰有认识，对他的这个婚姻家庭观也有认识，所以这个是家庭有责任。但是他的儿子已经超过18岁，已经成年了，他已经是对他自己的人生对他自己所做的应该有负责任了。所以呢，
对，
现在来讲他们这个同居是他自己的责任，那么也不是说因为他父母让他造成的，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当然你现在要告诉他这个清楚的道理，清楚的真理，也父母有这个责任，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就认为这个家好像是不圣洁的。那么其实你在任何的家，你看到任何的教会，哪一个教会没有问题呢？对吧？ 我们人讲话人做事很多都是不蒙上帝悦纳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我们就离开教会，对吧？我们不能说哎，这个教会的某某的弟兄或者某某的肢体怎么怎么样我就要离开，那你去到任何一个教会都是有问题的。你看哥林多的教会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保罗称他们是主所拣选的肢体弟兄姊妹，
对，
那这个都是教神的教会嘛。当然你要指出这个教会当中的问题错误要纠正，但是你不是因为教会本身的问题我就不再去这个教会了。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属于基督的，而不是属于某某人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看待教会的上面，我们是去到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那个是在基督的那个真理上我们去建立的教会，我们就应该去在基督的教会里去敬拜去服侍。你看的不是某某人，而是看的是基督。所以你看从旧约那个会幕时期到那个圣殿时期到了新约的教会时期，每一个时期你看到都是有问题的，对吧？没有说都是圣洁的。但是为什么神把教会看着是一个圣洁的？因为它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圣洁的，所以在教会来讲它是也是圣洁的，只不过是人是软弱的，人会犯错会跌倒。但是我们去教会里面去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才去敬拜，我才去服侍的。而且反过来，更正是因为教会当中需要有人去帮助，有人去服侍，所以我看到教会当中有软弱有缺乏的时候，应该我更进一步的去帮助，进一步的去做这个团契啊辅导啊帮助啊鼓励啊，这个就是我们信徒的一个责任。不能是因为教会有一些残缺我就是离开了。你发现没有一个教会是完整的，都是可以说100%的完全的，没有的，都是有一些的瑕疵的。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称教会为圣洁的呢？因为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心腹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一次降临，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永恒的里面是100%的。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都是属于基督的那个心腹，等候，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可能都是有软弱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鼓励那个姊妹不要因为教会当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就离开这个教会，你找另外一个教会你可能发现另外一个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看是基督耶稣里面的这个教会，只要是信仰纯正的，我就继续在那里去服侍去敬拜，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和责任。
对呀，
我当时也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说我们没有一个能够配得去接耶稣，
对呀，
是吧？因为就像你那个杨老师刚才说的，人都有残缺，都有软弱的地方。所以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去解释这件事情。
你也可以，
他觉得他认为，他是怎么认为呢？他说就是其他的就是软弱呀等等呀，好像跟这个淫乱的罪就相对来讲淫乱的罪更加严重些，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扩大化了。其实在耶稣的眼里不分大罪小罪，对吧？或者是其他的罪，应该罪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
的确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看都是不配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什么，而是因为耶稣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所以他担当我们，但是担当我们，他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去做到上帝让我们做的。所以那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就被称为义，而且不断的努力能够成为完全的时候，是上帝喜悦的。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肢体，你看到教会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帮助教会更完全，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保罗他看到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的时候，
对对，
他不是说啊不管你们了，丢弃你们了，反而他鼓励教会的肢体怎么样去爱主，怎么样起来一起去服侍。所以这个是你看到保罗写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就鼓励信徒嘛，面对很多的软弱，面对很多的挑战，怎么样去继续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所以你鼓励那个姊妹，就是你去教会是为了基督，敬拜服侍也是为了基督。那教会当中软弱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去帮助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家，那我是教会的其中的一个成员，我为什么不尽上我的本分在那里去做呢？你哪怕你为教会祷告，哪怕你能够去鼓励那个姊妹，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嘛。
嗯，
对，他自己也是这么讲，不应该这样，但是他内心就过不去，他内心就觉得就是不圣洁就过不去，他觉得应该去要去接纳的，但是他就走不出这一步，要去接纳。包括他刚才我一开头说的，他自己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可能是私生活也不圣洁，他都知道，可能就各方面就引起他对他的一个反感
啊。
加上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他内心当中有一些惧怕。
嗯
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当你有软弱的地方的时候，
对对，
你不能就是说其他的问题，其他的一些的软弱，我们不能指责人家，我们只能去扶助，去鼓励，去帮助。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里面讲的说，当耶稣基督指出说，当你看到别人这个有刺的时候，你自己的眼里面也有这个良木。所以不要认为那个教会的当中有的问题我就是远离，其实你自己呢，如果你同样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别人怎么对待你呢？你反过来这样想，
我也是这么说，
对呀、啊。所以
对，
当别人软弱的时候，正是需要你去鼓励去帮助的时候，不要认为我
对对对
因为他不圣洁我就远离他。
我还跟他说，我说毕竟是就是之前的事了，别人信了主以后，就是也都已经就是在神面前都已经痛改前亏了。我说神都已经原谅他，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原谅他呢？对不对？只是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何况现在人家也别人也悔改了。我也是这么说。
嗯，
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是不是活在律法里边了？
嗯，
你可以带他去看一个故事的。在马太福音18:27，耶稣也讲到啊，有一个比喻啊，就是18:27不是有说有一个奴仆的主人，动了怜悯之心，就把那个奴仆的那个债给免了嘛。但是那个奴仆出去以后，也遇见一个与他同做奴仆的那个人，欠他100个银币，就是那个欠的债呀、啊，比那个主人的债是少很多的哦。可是他就抓住那个人，然后还要把那个叫这个人快欠我的还给我嘛。然后那个人求他，他也不饶恕嘛，还把他抓进监牢，直到那个人还了债。然后呢，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的主人，主人后来呢就来跟他要。怎么说，主人把那个仆奴叫来，就跟他说，你是个恶奴啊，因为你求我，我就免了你的债，难道你也不该怜悯跟你同坐奴仆的，像我怜悯你的一样吗？其实你就给他看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就是对应着这位姊妹心中，她过去她的私生活不好，主都赦免了，今天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对自己所信的还没有那么基础，没有打得那么深，他还有很多这个改进的空间。为什么你要对这个年轻人要这么就是没有怜悯的心？你还觉得那个人不圣洁呀、啊？你凭的你看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故事你也可以跟他分享的，对吗？
嗯，
对
呀、
啊，是啊，
可以，
对对对，嗯，
是是是。
对，这耶稣讲的。
好的。
对啊，你也可以说这个不是我们说，是耶稣说的。所以今天他既然他得了饶恕，他不是应该要更有一个怜悯的心，对着那些现在还没有就是明白真理的人呐、啊，他更加需要为他们祷告，对吗？如果我是那个开放家庭来接待的那位姊妹的话，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大家来帮助我，来为我的孩子祷告。如果今天你们都愿意为他的孩子回转来祷告，那个不是更好的美事吗？
对对对，
对呀、啊，
对，
你也可以跟他的
对的
讲一下这个。
对，因为他的信仰，可能就是在这方面没有太重视这方面。他信仰就是因为他虽然他告诉我他信好长时间了。但是他以前的信仰就是那种挂名的，就是从来不进教会的。他进教会的时间不太长，他知道的也不是特别多。
对，
所以就是一些就是有一些事情他还是不知道的。
嗯，所以你
跟
他分享一下，
他觉得
对
对对，
嗯嗯嗯，对，
嗯，
我们希望哈，这个其实主内的家人呢，应该是彼此代祷鼓励。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好像你不去这个聚会，就代表你也好像离弃了那位开放这个接待家庭的那位姊妹嘛，对吗？
对对
对
呀、
啊，
是的。
而且他也不是说他
对对
赞成他的孩子这样做的，我们刚刚也问了你，对呀、啊。如果今天他说我赞成，那就是他的教导他的价值也有问题，但是他不是啊。他只是、
他说了，他在我面前说了，不，那个，他这么跟我说。开始我跟他说了，他在神面前也不敢撒谎。他说，按照他内心的一些那个期待的话，他巴不得他们两个能够同居，因为这个姊妹她有她自己的软弱，因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两个儿子，都是大龄青年了。在我们这边说就是30出头。
我想他很想他们快点结婚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对啊，为什么不赶快结婚呢？
对，所以反而就是我想哈，如果他有这方面的一些他的一些的困难吧，或者什么，我想你们
对
多跟这个姊妹说，
对，
就鼓励那个孩子快一点就是步入婚姻吧。倒不如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可以做第一个，就是对这个儿子，要让他在信仰上能够帮助他建立他，特别是让他去教会，能够在教会当中建立好的根基，然后对婚姻家庭让他清楚的认识，所以让他一定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所犯的罪，要悔改。这样才能够真正进入婚姻，不是说我现在因为我同居了，赶快结婚就没有问题，而是说解决生命的问题。
对对对对，
这个要去帮助他。
嗯、
另外就是那个姊妹，也让他在信仰上也帮助他，
啊、
让他清楚的知道这个信仰是什么。
对对
对，你不能稀里糊涂的。
对呀、啊。不过呢，我们也可以补充一句哈，在结束之前、其实年轻人他有很多的这个变数。我们说，其实今天可能他有这个选择，你说不定他很快就分手啊，我们不知道。
对 对，
所以反而对，反而呢，我觉得跟年轻人同行呢，你是要陪伴的，对吗？就不能说对呀、啊、因为他有很多这些变数你不知道，但是唯一不能做错的就是你放弃他，不能放弃。
对
吧？
我也说了、我说你一定要督促他、要到教会去。
对，
一定要督促他。
是是是，好啊，谢谢姊妹，我们今天给你这些方向、希望你也可以来跟他们一起祷告哈。
好的，谢谢。
好好好，谢
谢
你的电话。
好，
谢谢。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如果有一个宗教领袖和一个盗贼分别来向神祷告，神会悦纳谁的祷告呢？在耶稣的时代， 法利赛人是受人尊敬的宗教领袖，而税吏呢，是受人轻视、鄙视的人。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让我们看看耶稣怎样评价他们的祷告。请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8:9-14。《路加福音》18:9-14。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个法利赛人在祷告的时候，把自己的好行为一件一件地展示出来，又拿税吏和自己做一个比较，为的是要炫耀自己的身份。这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只是看见自己的好行为，却没有反省自己的软弱，只看见别人的过失和错误，却不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自我反省呢？有没有因为看见自己的软弱而谦卑地祈求神的赦罪和引导呢？有没有因为看见别人的长处而为他感谢神呢？税吏只是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因为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不配。他垂着胸，是因为他深深地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开恩怜悯。他没有很长篇很美丽的言辞，却有一颗悔罪的心。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也觉得不配到神的面前祷告呢？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因此选择逃避神，还是鼓起勇气来向神求怜悯和帮助呢？税吏的祷告对你有什么启发呢？当我们在祷告中反省自己，并且谦卑地向神祈求，神就会按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来帮助我们。您心灵的光景是如何呢？你需要的是宽恕、引导，还是其他呢？现在就借着祷告祈求神的恩典吧。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马子妹。
马子妹你好。
哦，你好，老师你好。
哎，你好，子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我上次跟老师也沟通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信仰的过程中哈，也会出现一些疑问，
嗯，
就是比较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以前很早的时候，大概二三十年前吧，九几年的时候，我就听过一个仪器，就是练气功嘛，它有治病的功能，就是人很安静的状态下听它的那个声音，它是通过人体的那个生物电，就是通过一种声波的方式，正常的生物电，人呢处在这个场中呢，它就可以调整人生病紊乱的生物场。
嗯，
它治病原理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很多人练，就是也有很多人把疾病治好了。然后现在因为我母亲患了重病，我就又想起这个仪器来了，我就想让他听。可是我们牧师说那是受邪灵控制的，他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啊，他也没有具体听我去说。他就直接就说，如果一个声音就能帮你治病，那个仪器就是邪灵控制的。然后我就很迷茫，现在因为我母亲生的是很重的病嘛，就是也没法手术什么的，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我就想起这个全息仪可以治疗，想叫他继续听。他听的过程中呢，他也有好转。但是我就是一直因为我的信仰嘛，就是我们要信仰上帝，上帝是唯一的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的话牧师这样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今天就是想咨询一下老师这个问题，看怎么去看待它。
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一开始的时候说，你说这个是气功是吗？
对，那个时候它也不完全属于气功，因为以前我们九几年的时候，大陆这边是很多气功，各式各样的啊，很热，气功很热。那个时候，它也是一种强身健体的方式吧。因为有时候学校老师他也会练什么香功啊，什么那个时候很多气功。但是我就听牧师说，包括太极都不能练，我就很迷茫。
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仪器跟气功有什么关系啊？
他这个仪器的发明人呢，他当时是得了那个肝硬化，他也想活嘛，他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孩子还很小，才两岁吧，他的大儿子，小儿子才半岁。他那个时候就因为他是个电子专家嘛， 他就把专利别人找的，他买了一项专利，卖了11万。他就反思这个问题，因为医生也跟他说，肝硬化是治不好的，腹水是治不好的，就是让他，吃点喝点就等死的意思。他当时就不甘心，他就访问了很多气功师，还有一些医疗专家。他后来就通过西医的，什么人有病不是心电图，如果心脏不好就会出现心电图紊乱嘛，然后还有脑电波都会出现问题，他就从这里得到启示。他就把正常的人的生物电通过电脑合成还是什么方式，因为他是电子专家嘛，他就制成一个什么芯片在那个仪器里面，就像很小一个仪器，像个收音机那么大的，然后他通过声波的方式就打这种方式放出来。当时他还到我们做过那个报告嘛，当时会场里面在杂技厅很多人参加，就是大家听了之后哈，他确实可以治病，就是有一些我亲眼所见的，我们那里也有一个姓李的一个老师傅，他的也是肝硬化，他后来也好了，一直到现在还好好的，就是也没有复发，好了之后就没复发，还有一些人一些小病呢、啊、也治好了。其实我的理解的话，就是他就跟那个治疗仪器，就跟那个你比方说有红外线的那个毯子，人躺在上面通上电，我们也看不见那个红外线对吧，但是它可以通过红外线来调理我们身体，促进血液循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全息仪它只不过是个声波的方式，因为我母亲现在得的是绝症嘛，他就医生就是说动手术啊，放疗，我们肯定不愿意那么大年纪去受这个折磨哈，也不一定能弄得好嘛，手术之后医生也不能保证嘛，是吧，所以他现在就是用中医的方式，中医反射疗法在给他刮脚，脚底因为有很多穴位反射区嘛，他现在也有一些好转，然后再听这个全息仪，我就想起这个仪器了，我想救他嘛，然后就想起这个，所以我也咨询了教会的牧师和教会的一些执事，他们就异口同声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能用，这就是邪灵控制的。我说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他是个邪灵控制的，有时候邪灵他也有能力嘛，他也可以给人治病啊什么，但是很快这个人的病就会又复发或者更厉害。但是这个东西我以前用了很早，30几年前我就听过哈，当时我有关节炎就风湿嘛，我听了之后我的腿确实是有一天就发热嘛，那关节那里他就经络就通了之后他就没再疼过，这么多年也没再复发，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他好了之后也没再犯病，就是不过罗老师他的书上也写的，就是人要健康最好是不要食用动物蛋白，也就是尽量就是吃素食，他的观点也有这些方面，所以我就很迷茫，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能用还是不能用
啊、能不能用本身来讲呢，跟这个邪灵本身啊，我就说这个自然的来讲，就是正常的来讲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常的来讲它是靠科学嘛，因为上帝造很多的这个我们大自然当中很多的波嘛，包括声波、光波，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光波当中，声波当中，或者是电磁波，那这些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光谱的当中或者声谱的当中，其实我们人所用的或者是能够感觉到的其实很少的。那很多比如说很多动物啊，海洋里的一些生物啊，他们能听到我们人听不到的声音，那么这个都是上帝所造的嘛。那正常来讲上帝允许我们用这些包括我们做用的微波炉也是这个微波嘛，然后这个电波嘛，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的，那只要是符合科学的原理，对我们人是没有伤害的，那都可以用。
我听懂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光也好，我们用的这个声也好，很多对我们是有益的嘛。
对。
所以
我们在太阳里面它也有红外线，有紫外线。
所以如果你做一个仪器是对你的健康是有好处的话，是可以用的。但是要经过科学的考证。
你不能说这个人他做出一个东西，对一个人两个人他有效，然后你又没有一些的考证的话，那就值得我们去怀疑，值得我们去思想。所以呢，如果他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话，他最起码他有科学的证明，再加上很多的人经过这些的，你说是一个仪器对人身体是不是有这样的康复啊？帮助人身体健康呢，那也要经过一些的考验，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呢，没有对错的，就是关键是不是是否符合科学原理，对我们人是不是有健康。然后另外你说是不是邪灵干扰，上帝造了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对吧？那邪灵也可以用任何的东西对我们人造成负面的影响的，包括在那个伊甸园里，撒旦用那个蛇来引诱人吃那个苹果，那这些呢本身来讲这个果子是本身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撒旦可以用那个果子去引诱人去犯罪呢？其实任何的东西撒旦都可以用的，邪灵都可以用的，包括波，各种的波那都可以用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仪器之前呢要经过一些的考证，我们就是要去了解。所以你说刚才你说在几十年以前你用过，那么到现在这个你说的这个声波啊，那这个仪器来讲是不是还是对很多人有这样的医治呢？那你要今天你要去看一看。所以呢，我们不要很直接的就去判断这就是邪灵或者是什么的搅扰。这个我不能确定，我不能说直接说是或者不是啊，但是我们要经过考证的。刚才你说在。你说气功对这个仪器我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你，那正常来讲这个声波或者是一些我们做的仪器来讲呢，都是一个正常的科学的一些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的应用，但是你说跟这个灵或者是跟我们做的气功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只有你自己去确认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确认，所以我才寻求牧师的帮助，他就直接否定了，他认为这么神奇的东西就是邪灵，他就一口就觉得是邪灵，然后他也没见到这个东西，他也没亲自去体会，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说法我不是觉得很科学严谨的回答我。另外他就说邪灵很有能力，那我说我在听他之前我能不能先祷告神，我说如果是你允许的我就继续用，如果不是你允许的你就拦住我，他们说这样也不行，他说你直接就不能听就不能用。
这个也不能这样的武断，因为上帝在造了一切的时候我们人都可以用的，正常情况下啊都可以用的，反过来邪灵也可以去用的，去影响人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之前呢要先确定一下，从科学的角度去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经得起考验的，比如说他是不是有一些的合法的证书啊，或者科学的考证啊，那这个都是你要去了解的。然后就是说有是不是说他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很多人经过这个仪器以后反而病情更严重了或者有伤害了，那你要去确定一下。比如说你现在你出去旅游，你现在要住一个酒店，你坐一个飞机，你坐一个，你不能随随便便我就这样就去接受了，我需要去考证。比如说你买飞机票，你要先去看那个飞机票值不值得买，然后你住那个酒店你值不值得住，这个都是我们经过一些的考量然后我再去做行动的。所以我的意思，你要先在这个之前你要先看一些科学的一些的考证，这个仪器是不是能够对我们人有一个健康的影响，还是说负面的影响，你要先去判断。然后你要看这个本身来讲是不是跟气功有关，跟邪灵有关系的。那如果
您的意思就是气功都是邪灵吗？
气功呢 不能说完全是邪灵，因为气功本身是它是用一种超我们超自然的一种的灵界的有关系的。那你说这个气功来讲，很多的时候你在练的当中很容易碰触那个灵，这个灵也可能是好的灵，也可能是不好的灵，甚至是巫灵邪灵都有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练这个一些气功啊，或者练什么功的时候就走火入魔，就是因为他跟那个邪灵碰触，所以邪灵进到他里面。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很难去防备的，当你在像探索的当中很容易碰到那个邪灵的。所以这个就是
那如果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你比方说八段锦它是养生气功哈，
对，
如果我在练这之前我先做祷告，这样因为奉主耶稣的名它可以赶鬼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呢
在练的过程中
其实我跟你讲，
是
很多在传统的一些的养生或者是一些的对身体有好的运动来讲呢，其实你都是需要气的。这个气就是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难道你是不呼吸吗？你说你在拉伸在伸展的过程当中你不呼吸憋着气，其实对身体是伤害的。所以都是需要气的，这个气呢是正常的。但如果你再继续往深里去探索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了。比如说你在练气功的时候就很容易碰触那个邪灵。那么刚才我讲，你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比如说八段锦啊，或者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一些的功啊，本身来讲没有问题的，正常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八段锦是对身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在当中你用祷告用这种跟神的对话的当中，你就是在灵里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就是你求神来帮助你让你的身心灵都有个健康，那你就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但如果你比如说很多不信主的人，他在那个当中他如果寻找任何一个帮助他在灵里面有个接触的话，这个就要小心了。所以这个我们不反对练一些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你说八段锦啊，或者是我们通常的一些的正常的运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比如说你气功就要小心了，通常那个气功就是它也通过一些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去在灵里面去安静，甚至你想一个那个对象，你跟那个对象有一个对话，那个就是要小心了。
哦，
对，所以我的意思，你在练之前，你要了解你是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练气功的话呢，要非常小心的，最好是不要去接触气功。
哦，
对对，
就是太极也不能打。
太极我觉得是可以的。太极它因为正常的来讲它也跟八段锦差不多是对身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你在这个运动的当中你可以用祷告去帮助你身心灵，因为你人身体不只是一个身体，人是身心灵嘛，所以你在这个当中你也去用祷告的心态去运动。
我说的就跟您刚才说的是一样的，我就跟牧师交流，我就说我在听的过程中哈，我就跟神交流，我就奉主耶稣的名寻求帮助，我说这样行，他说这样也不行，你就是不能听，你就不能念。那我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母亲病成这样了，我靠医生他也弄不好，我只有就是说靠中医嘛，因为西医的话它破坏性比较大嘛。我只有寻求中医。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在认知上我们要认识啊，正常的情况我上帝都可以让我们去用的，比如说中医，比如说一些的帮助我们身体修复或者是健康的一些的功，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太极都可以让我们正常的当中我们可以去运动的。啊，那有的人甚至反对这个中医的，因为 认为中医对我们是不好的，甚至是有邪灵的。比如说有人认这个扎针，这个扎针有人认为这是有邪术的，那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认知的。其实本身来讲对我们人没有伤害的，但是如果对你要没有认清楚的就随便用的话呢，我们也要小心。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有正常的判断，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去运用上帝给的。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唱歌唱诗弹琴，其实都是要用气的，对不对？你唱歌唱诗你不能不用气，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个气是让我们正常是呼吸，让我们可以去用这个气来去赞美神歌颂神，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用好这个气的话，你跟那个邪灵有接触的话，这个也是危险的。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一切我们要好好的去用的。
所以姊妹可能你的困扰在于牧师他可能就是一个很武断性的，就是跟你说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呢你就很困扰了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应该听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您也可以就是要我们回到你妈妈这个状态吧，我们就主要讲那个机器你说生物电疗这个呢你三十年前做过呢，现在呢其实在世界各地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可能已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是那个研究已经进步了。那我觉得说你有可能的话找一些资料自己来看看，那个比如你说那个机器现在还有用，机器有没有改进改良，那个、公司它可不可信，各方面的用一个比较我们说数据啊，就是去看那个你整个全面认识。因为呢其实这一类型的治疗它不是一个我们说主流治疗，可是它是在世界各地都有研究人体电疗你在网络上找都找到的这些咨询这个是养生，主要是在养生它我们不能确定能不能把它完全治疗好的，因为你妈妈的状况跟你三十年前不一样嘛。那所以你自己做这些功课找这些资料您自己去了解因为呢你不能对，因为有时候啊我们也不能就是单凭牧师一句话就来推导所有很多比如科学家医生他们也做很多科学性的那个研究是客观的啊，所以你现在的角度反而就是可以自己来找答案，客观性的去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帮助妈妈的病情。我们刚刚老师也指出一点，非常就是其实也已经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不能一刀切，所有东西都跟邪灵有关系，对吗？对，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智慧，上帝创造很多的事情都是美好的，我们也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对，邪灵是可以使用很多东西，可是我们的神比他大，所以我们不要高举邪灵的能力，我们高举主耶稣。我们反而是希望姊妹你去找资料，客观性的去看这个事情，然后为你的妈妈的这个我们说养生治病祷告，不要单单靠那个仪器，你要看整个图画，帮助妈妈好转的话是有很多不同的配合的，比如你陪伴她你跟她祷告我不知道妈妈信了主没，你就为她传福音，其实有很多，对，你就加强她的信心，就朝向神了。那所以这个机器可能只是一个辅助，它不是个主道性，它可不可以活下来不要这样看，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机器，对吗？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模糊掉了，好不好？
对，所以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相信神，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就是焦点是在神。第二呢是相信医生， 如果医生给他判断，就是他看看有没有合理的治疗的方法，如果你觉得仪器有帮助，你可以用它来协助来治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你要有一个正常的判断了。
对，好啊，姊妹，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希望我们今天给你的这些可以给你一个鼓励方向哈，好吗？
好的，好的，
啊，好，谢谢，
谢
谢马姊妹，我们继续为你祷告。
慈爱的天父，要常安静在神的面前，把更多的时间给他。没有一件事能比与神同在更蒙恩。神与你同在，你就会在灵里壮大起来，生命就会跟着改变。寻找到神的同在，必能解决你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姊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嘉言一样的想法，就是我很喜欢听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一些小广告啊，一些的一些小的提醒呢、啊，其实是非常丰富我们心灵的一个。好像刚刚这个呢，教导我们要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好、最好、最厉害的一个武器。我经常说，就是我们祷告呢，是让我们跟上帝接通、接轨，还有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心灵转变，让我们就算我们的环境没有立刻的改变呢，我们的心灵改变以后，我们都知道怎么用上帝的智慧来面对我们现在的挑战困难。当然祷告也一定上帝会改变我们的环境的，只要大家呢好好的等待上帝的时间。那么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有信仰上的一些的疑难，或者你在家庭、婚姻、亲子各方面需要跟我们来联系的话，请你们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我们还可以跟大家用短信来联系的，短信号码呢就是13229966022。电邮也可以，只要大家呢可以呢写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我跟杨老师我们都会看大家的关于信仰疑难的部分哈。那个电邮地址大家也可以记着，就是辅导@良友.net， 这个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 大家请你们呢在电邮里面附上电话号码，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跟你们来联系了。那我们今天就接听了大家这些电话呢，也会持续为你们来祷告的。也请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在这个跟我们一起听了，我们的弟兄姊妹需要，也请你们一起代祷。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
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